可以了，
可以
来了。
好，
哎，我早就已经按下去了。
好，真的吗？刚刚前面那一段是可以用的。
哪一段？
我不知道。
你觉得演员是什么？
我觉得演员是什么？
对啊，
哇，这题好深奥。
嗯，
演员是什么？
其实我问了很多来宾，就是问很多面向的，我很少问演员是什么，因为这感觉跟讲干你娘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人跑来，你觉得表演是什么？
这个好难回答哦。
对，
他就是一个好难解释，
或者是
一个身份吗？
你的爱是什么？认为爱是什么？
太难。
我后来做到现在第五季，也许是第五季啊，就是说，就常常就是必须要去审视自己。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用一个很难的这个题目，然后就是靠北，不是，而是说可能要不停的审视自己说，那在你心目中演员是什么？那你认为的好的演员是谁？然后假设是这个样子，或者你心目中成为的那个演员有没有什么一个 image 这样子？
因为演戏这件事情，
嗯，
表演它有很多种方式，
嗯，对，
我觉得没有好坏，
对，
就是怎么样都是一种表演，
嗯，
那他没有所谓最好，
嗯，
或者是不好，
对，
那是看遇到会，比如说不同的风格的，需要你去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嗯，
所以我不觉得，就是我其实每次有人问我说我最欣赏的
演员是谁哈，
是谁，其实我回答不太出来，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得很好的，这些人，
而且大家是独一无二的，应该这样讲，
没有人可以取代任何人。
嗯
嗯，就是这题好难，
这题很难，是不是？
有点深论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很欣赏李奥纳多，
嗯，
我可能觉得哦，吴康仁很厉害，
嗯嗯，
但是有人会问我，啊，那你的偶像是谁？
嗯。
没有，哎，欸，
没有，
就是
哦，你演的最好，
也没有，没有这么有自信啊。就是当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演的不错，不是，就是我觉得都没有好坏，就是有没有在对的位置吧，
嗯，
或是有没有在对的时间。
嗯，我觉得你下的这个结论是很好的。
嗯，
对，就是要先进片头。
OK。
Yeah, 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在我面前的是
杨正正正。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的才子杨正正又来了，灵活的胖子杨正正又来了，这样子，人生有很多纠结又来了，
又来了吗？纠结不要再来了，拜托。
对，我觉得杨正正刚刚说的很好，就是说表演没有什么对或错，这就是我后来在做那个表演指导之后啊，
嗯，
我就敢再接了。
好，
对，就是说表演本来就没有对错啊。
对，
那我今天教了你，
是
你出去给去给导演修正了。
是，
那如果跟导演有冲突，或者跟导演有
导演的想法有抵触，
抵触的话怎么办？他们就老师，
老师教的哦。
对，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诠释的角度跟我诠释角度跟导演诠释角度可能会不一样。
绝对会不一样，啊，
对，那好，假设或者是说导演他跟我讲他诠释角度，然后在还没有上戏之前跟他沟通的时候，
是
有时候会碰到，就是那导演可能那个演员可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要直接跟我沟通还是跟导演沟通啊，或者是说我就是演不出来啊。
我觉得表演老师或者是指导老师给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表演的方法，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方法。
嗯，
那就像我爸或者是西哥有说过，
嗯，
每个演员都要有一个档案柜，
嗯，
你可能要有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资料夹，
对，
都是各种不同对于针对不同的戏、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风格，
嗯，
所有的演出方式。
对，
你现在叫我示范，那你让我示范哪一种，
嗯，
我都有办法从这个档案柜里面拿一抽出一个档案夹做给你看，
嗯，
但也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档案夹，
嗯，
maybe 可能档案23号跟档案325号是可都可以用在这个角色上的，
对，
那它都是一种方法，
嗯，
那只是这个方法你必须让你的内在让这个档案库里面的资料夹可以 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所以表演老师会给你一些不同的表演方法，不同的表演老师也会给你不同的档案夹，
对，
然后让你去，都是一种累积。所以你说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吗？其实我没有上过什么正统的表演课、戏剧课，
嗯，
然后可能有因为戏剧或是一些私下有导演朋友，所以他们有开一些表演课，
嗯，
然后。我其实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哦什么应该要用方法演技、
哦、对对对 对, 对，
或是你在演戏之前做的一些功课应该要什么什么什么
每一派什么 对,
对很多种派别、嗯、其实我是一个很浅薄的一个演员，就是我对于这些我没有到很深入的去了解，
嗯，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其中一种方法，只是当下你遇到这个角色跟这部戏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演，
嗯，
没有绝对，
对，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的问题。
对，然后再来就常碰到，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在现场，你会觉得他表演不好，
嗯，
但是播出的时候，
对他又是在整场戏里面，可能是他可能是最亮，或是
他最亮眼的，
或是他最融入在这里面，
或者是观众最可以最喜欢这个，
最接受这样的表演的，
对，
这个太难讲了。
对，所以你懂吗？这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啊。当老师，我的就是比如说我的标准或者我的审美其实跟这个市场是不是有一些隔阂、
嗯、
或者是跟导演会有一些隔阂，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很尴尬这样子、
嗯、
除非今天就是我有碰过导演，就是完全那个戏他就只管画面、
嗯、
然后他只导演只下一个指令，就是我要很生活，我不要演戏，所以就每个都要很淡，那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整个画面上面，那其他就交给表演老师，那表演老师就可能就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建设这背后是什么东西、
嗯、
那现在是什么场景，你就是只要好好的把这个你要传递的这个重点传递出来，
嗯，
就好了，对，然后完全不需要就是说酝酿然后、啊、感受哭都不用都不需要，对，你就是好好的传递出来就好了、
嗯、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我最近试镜就遇过这样的问题。
怎样的问题？
就是他就是给你个脚本嘛，然后我就是、
嗯、
准备好了之后去试镜，然后导演讲了一句话，
嗯，
试完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没有不好，
嗯，
但我觉得有点太理所当然，
嗯哼哼哼，
然后哦，我希望你可以讲台词的时候几乎不用张开，
几乎不用张开，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告诉你说你台词要讲清楚，口条要够好、嗯、
对，
有时候会变得没那么生活化
啊，
就我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像这样，我就有点口齿不清、
嗯、
然后很放松在讲
事情，
chill 啊，很 chill 的感觉、
嗯、
演戏就这样嘛，生活化，就是有时候表现的时候不一定是要你所想象那样子演戏，
嗯，
有时候你其实就是你只是正常讲这句台词，你就会、
嗯
那个情绪就是自然而然就是那样子表现。
可是那个有时候听到这个，或者是你在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没有发挥到？
对对对对，就哇，有时候会，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哎、欸。
对，就是那我你现在要我就是这么淡，或者是要我这么确定吗？
就是、嗯、
我可以有别的方式哦。
这样子会有情绪上的表现吗？
没有、啊，我的演技不止如此哦。你要不要看别的？这样子，然后导演就跟你讲，嗯，你就没关系，你就淡，
放掉、嗯、，pass。就
对，
就是不要太
对，最怕就是这种，就是你现在把你所有的你的知识、你的认知全部都忘掉，
对
你就是好好的在这个角色上面，好好的把这句话讲出来，然后就导演好。
这个其实我也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像我有遇过，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卡，就是我刚拍完终极，
嗯，你卡关，
我卡关了，因为我接完终极之后。
嗯，
接了一个比较写实的剧，然后他又是比较喜剧的，
嗯，叫什么
我现在有点忘记，时辰应该是哪一部，有可能是剑士英雄二、
嗯、
也有可能是，我有点忘记了，
嗯，
但就是
你是害怕想起来？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终极他的节奏会比较
快，而且很清楚，
比较快，然后比较可能比较要多一点，要夸张一点。
嗯嗯嗯。
但是你到另外一个喜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像那样子的节奏才会比较好笑，或者什么？
嗯嗯、
你如果收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这样会是好笑的吗？
嗯，
这一段因为他的台词其实跟中就是差不多的。
嗯，
如果是差不多的台词，然后差不多样的角色，
应该是同样诙谐的
这个表演方式。同样诙谐的表演方式。
嗯，
那。这个多少那段时间我蛮卡的， 哦，对，就是监视英雄，因为大家都很认真，
嗯，
然后世贤哥啊，他们比较严肃，嗯，那我的角色就是比较就是在里面突然严肃的中间，我可能突然跳出来说，哦，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就突然来搞笑一下，嗯，或者比较轻松的这样。
对
加一点这样，
对你就是要缓和这整个
缓和整个
严肃
的情绪的
对
的一个角色，
嗯，好难，这个最难
哇！我一开始真的抓不到那个应该要怎么拿捏，就是像终极那样，我绝对是太多，我觉得跟他们绝对是格格不入。
对，
可是当我拿掉之后，我应该要放多少？我如果如果太淡的话，就会变成跟他们一样，我又跳不出来那个部分，
嗯，
就没办法达到。我应该要做到那个点。
那导演有骂你吗？还是你只是觉得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格格不入？
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很卡，我后来跟导演讨论，导演说你就以你的方式去演，嗯，他如果真的觉得太多，
嗯，
他会再叫我收，
嗯，
就是像我爸说的，就是宁愿给的多也不要给不够，
嗯，
然后我就是哦好，那我就是先收一点点，
嗯，
然后真的导演觉得，欸，这边太多的话，嗯，会再跟我说，我再把它收回来一点。
嗯，因为那个我碰到这个卡关的部分，是我碰到了一个导演，
嗯，
叫徐兆任导演
啊，徐导，小任导演，
对，小任导演，他真的就是完全的放开，让你决定你要怎么做。
哦，真的吗？就是给演员的空间很大，
非常非常大。
我也很喜欢这种导演。
他就是只会跟你，他就只有几句话，就是嗯，不好哦，好啊。跟干你娘
这么明确吗？
对，就是，但是他干你娘不是骂你，就是说他的结尾一定是干你娘，或者他
好干你娘，
对，
哎，这
嗯，干你娘，欸，就走了啊。有时候他好，也是哦哦，干你娘，然后就走了。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你要去揣摩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然后旁边就说啊，他喜欢，他不喜欢就会跟你讲他不喜欢
，OK，
都会骂你了，对。然后说跟你讲，跟你讲就啊，哦，没事没事。Okay.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哦，所以哦，好好好，对对对对。然后他永远就是说，哎，欸，导演，我待会要怎么做？哦，嗯，好啊，随便你。导演，那我等一下换个表演方式。哦，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啊，哎呀，随便你啊。然后他就一直放开，你就去演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不知道你要干嘛。哦，不要紧啊，我知道我在干嘛就好了。哦，我说你确定吗？嗯，然后那个巫剑河就跑进来说：“演他的戏，你要放弃这一切。”然后我就懂了。
嗯，
okay， 然后我就是后来就到场上把台词背好，然后就是好好去发挥。然后说他真的觉得不行，他就是好好的骂你，该听你啊，你就是慢慢再修正。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对对对对对。但他不是一个我今天就是要骂你，或者是我今天要对你怎么样，不是不是不是。
他只是一个语助词，他真的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
该听你。他的表现方式是这样，
okay, okay.
他说对，我完全可以理解《有生之年》怎么来的。
哦。啊，有生之年是小任导演的，
对，有生之年是他拍的。
哇，我很久很久以前有跟他合作过一次，那时候是《甜蜜蜜》，对对对对，
嗯，
哇，好久了。
嗯，《甜蜜蜜》真的就是他，我觉得就是他放飞自我的一个完全他自己风格的一个东西，感觉就是啊，大家好像都没有在演呢，欸，
对，很特别。
然后大家都淡淡的，都在做，嗯，比如说你是演学校的戏，就是做你在学校做的事情而已，
就你几乎也不用看剧本，你就是到现场，然后。你就是班上同学嘛，然后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尽量你要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看过他的剧本，
嗯，有啦，有剧本啦。我的意思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在拍摄过程的时候，他会一直改嘛，
嗯，对，
然后他会一直写笔记，嗯。我看过他的那个，就是他改过的剧本，就是其实就跟原本剧本没有关系，
应该都是满满的不同的。几张？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个灵感、
新的想法，
然后他，因为他就是很贴生活，
很生活。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哪边可以看得到那个《甜蜜蜜》，不是陈可辛的《甜蜜蜜》，是徐兆任导演的《甜蜜蜜》。
对对对对
对对对，他在讲秘密，
很少人知道这部电影。
对，当时票房很差。
对对对，我有参与。
对，你可以找一下我们杨振正在哪里。
对对对。
但这部片真的好看，而且那时候是隋唐拍的，
隋唐
还有那个阿 B、
也有吴建和跟温真
温真林，那时候大家都很稚嫩，因为他们那个拍摄的那个阿 B 的那个家刚好就是我修摩托车店的那个旁边而已。
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
快有这个缘分。
嗯，后来就是我就先演了他的出境事务所嘛，
嗯，
然后后来就是特别去把这个 DVD 买回来，就是好好的看了一次，
观赏了一下。
对，然后现在竟然那个网络上好像找不到他的片源。
对啊。
对啊，
蛮难找的。
哎、，Netflix 买一下好不好？
应该不会太贵吧？
嗯，对啊，
就是会这样啦，就是像小任导演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导演，
嗯，
每个导演给你的空间又不一样，有的导演就会要求比较在他要你就是照着剧本演
哦。我演导演女友兵的时候，导演是连你呼吸的拍子都要
跟他一样，
就要照着他的那个拍子。嗯、然后你的剧本，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那个剧本台词，可能会有一些你会去改嘛，就改比较口语化。
嗯、
当然，有些导演都会先跟你讲说，你不要完全都照上面了，你就改比较口语，这样就好了，照着你的方式去说就好了。
嗯、
比如说林君阳导演
啊，君阳导演，
他就是比较这样子。
嗯，
那我那时候在拍导演女友兵的时候是，是他剧本是什么，你就要照着去演。然后你的那个拍子就完全要照他去做。
我记得我遇过有一个是甚至连尾巴的语助词都不能改的，
嗯嗯嗯，
就是你一定要
八点档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我忘记是什么了，反正就是连妈呢了都不能改，就是你完全必须得照他的上面的做，然后三角形要必须完全照着他走，
嗯嗯嗯嗯嗯，就是他的舞台指示，
对对对对对对，
这应该是剧场导演出身的。
有可能，
对，他就是你，就是他已经有一个框框了，你只要把那个照着他那个框框去演就好了，
就做满就好了，
对，
做给他。
哎，然后就是说，但有些随性演员就觉得，你没有弹性，
嗯，
对。
但我觉得没有这样也没有不好啊，它就是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方式，
对，它就是一种方式，你可以在这个夹缝中如何求到一个生存，
对，
或者是发挥到你的演技，因为在看摸的当下只有导演懂嘛，
嗯，
其实我们都不懂，我们只知道啊，我们演好这个东西，那所以他可能他心中已经有个节奏了，
他其实应该大部分的导演应该在拍的过程中他已经有一个他剪出来长什么样子，他就是照着那个方式去拍嘛，
嗯，
所以应该就是有的导演可能就是希望出来的成品会照着他说脑海里的画面那样子走。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卡关的时候，你后来是怎么过的？
后来怎么过？我就是必须得把终极的这个东西完全放掉，想象我自己从来没有演过终极，然后可能先回到自己最本身平常生活表现的方式。因为我本来就是会在朋友群中我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
开心果
、然后先回到自己最本身，然后当然加上戏剧要有一些戏剧效果，
对，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把自己再稍微放大一点点，然后跟着剧情的节奏或者是现场其他演员的节奏去走，
嗯，
对，因为我那个比较吃香是因为那个角色通常会走一个反拍，
对，
就是大家真的很认真，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但是你会忽然来一个出其不意，
对对对对对，类似像这样子，所以不会到太困难了，就是我会比较跳脱在他们外面，然后我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突出一点，
嗯
嗯，
你这样就很抢戏啦，
蛮抢戏的。那时候我记得淑珍姐蔡淑珍，
嗯，
她说你真的要一定要这么油吗？我说没有啊，我没有油，我只是，但是就是我自己看完成品出来，我自己是蛮满意的，那部作品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你说剑士
英雄二，
嗯，
但也是蛮可惜的，就是播出隔了好几年才播出，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拍到后来停拍，
嗯，
因为
没有
花了太多资金，
那他去中景这样子，
就是对，然后后来本来我那个角色应该是因为本来是苏达。
嗯，
然后因为他去拍了别的，
嗯，
然后我才有机会去演这个角色，
就是顶替他的位置，
对对对，类似有点重叠了，
哦，谢谢
苏达，对对，真的谢谢有那个缘分。那后来因为他就拍完了嘛，然后因为停拍就刚好他衔接上来，
嗯，
然后我就
被干掉
被消失了。
苏达你了吧，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好了，没关系啦，哎呀，现在苏达也是导演了嘛，
对对对，
他刚杀青了啦，
啊，对对，跟那个
萨基努吗？
还有那个日本人，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事啦
，OK 啦，
哎呀，
但是那一段我那部戏我自己是演的很起劲，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警察嘛，然后要做一些见识的实验啊什么那些都，我当下我就觉得哦，我好像当过一次警察这样，
嗯，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部作品，
就好像当过见识科了，
对，当过见识专员这样，
嗯，你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你怎么你觉得你怎么做的不对的时候吗？
好像没有
哦，就是很顺遂，
也不是啦，因为都要找到各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嘛，
嗯。
然后可能一开始你会先用一些比较偏安全的演法，
嗯，对，就是导演 OK 大家 OK 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但途中你可能要想办法找到一些可以跳出来比较多一点的方式，有时候可能整部戏都找不到，
嗯，然后戏就拍完了，
戏就拍完了，整部都是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演完了，
嗯，但是你没有，你应该不是说你也不是这样的人啊，就是你用，
嗯，
敷衍的方式，
啊，不，这不是敷衍的意思啊，
就是说你可能我还在找，我每次都很努力的在找，然后但是呢就是要找到了，快找到了，杀青了这样子，
对，甚至可能有时候今天好想说不也不能离角色太远，但是我可能找一个哎，今天用稍微不太一样的节奏或是方式去演这个角色，
嗯，
但有时候可能不对，嗯，那下次再试试看好了，
嗯，
然后等到真的嗯都找不到，找不到，不知道。哎，哦，拍完了。
像我们这部《疯狂开封府》的时候，嗯，你会有碰到格格不入的状态吗？
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我凹回来？
哇，终于谈到重点了。就是，其实这角色我一开始也蛮卡的，
嗯，
因为他的形象，很多人演过这个角色，
对，
包青天，他就是一个严肃，很英雄，然后一个判官，然后
对
他比较有一个威严在，
嗯嗯嗯。
但是我们又是走一个喜剧路线，
对，
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没有真正抓到应该要怎么样，一开始我其实演得很不舒服，
怎样不舒服，你是说大家对你有敌意呢，还是说取笑你呢？
不是不是不是，
太自由呢，
不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很卡，就是比如说我的声线好了，
嗯，
光是声线来说我其实就试过好几种，
对，不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声线比较偏高，比较偏不是那么低沉的，
嗯，
那就会去既定印象，包青天他可能就是一个讲话必须要
很
雄壮，
很
威严，低沉的感觉，
嗯，
才可以，不可以不会太浮，或是太没有那个庄严的感觉，
嗯，
这样子演久了就会蛮累的，
对，
然后有时候你低沉又有分很多种，
嗯，
要有一点这种的，
嗯，
然后像那个超群哥，
嗯，
他的那个包青天有时候会来人，
嗯，
就要有一种沙哑，然后又有一种粗犷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他必须要呵斥，
对，
嗯，
还要呵斥这个事情。
嗯，
那时候我也揣摩过这样的情境，然后可是在我这样子的时候，我要马上跳回跟大家胡闹的时候，
嗯，
会有一点，其实有一个衔接不太上的感觉，
就转不过来的感觉，
转不过来，有点断裂了，
嗯嗯嗯，
所以后来就那个东西我把它减少了，后来那个东西减少了
之後，你说断裂的部分还是说
把那个太粗犷的部分我把它减少了，我现在设定就是平常他还没有在判案的时候，
嗯，
他不需要那样讲话，
对，
可能遇到某几句他必须要把宝剑请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带上犯人的时候，
嗯，
跟犯人讲话的时候，
嗯，
必须要那样子的状态，然后平常的状态他可能就是比较舒服一点，
嗯，
然后稍微奶油小生嘛，
嗯，
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还在抓应该要怎么样拿捏去转换这样，
嗯，我觉得你这个论点蛮有趣的，
嗯，因为我确实遇到几次，像上一次还是，哦，上上次第一次我们
第一集
的时候，我在很认真很严肃，
嗯，
但剧本里我应该是要有一个哎啊，这样子就是导致我前面在做严肃的戏的时候，我变成严肃的状态了，然后我转不回来了，
嗯嗯嗯，
就变成反而变空掉了。我卡在那边，这句是什么？搞笑吗？
嗯，
卡住了。
对
对，很明显，就
是很明显，
就是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
因为我在旁边，我知道。
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还在想办法 抓到一个自己演起来最舒服然后又符合这个角色但是跟大家又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方式，
还是很难齁，
有点，
对啊，
而且这个模式的戏剧我是第一次这样演，
嗯，
那我演舞台剧的经验不多，
嗯嗯，
有演过但是不多，然后节奏啊然后转换啊那个还在练习，
嗯，我觉得我也还在摸索，
嗯，
就是说因为我的功用到时候被下指令
是
就是你要负责救场，比如说哪边有空拍或者是哪边可能比较弱的时候
是
你必须要去补一下或者是去垫一下，
嗯，
所以就是我必须要感觉就是要全场跑的感觉，对，然后那个角色可能就是这边可能少了一个然后你就赶快去讲一句出来，但你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设就虽然是公孙先生他感觉更是一个严肃的人，
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被下指令的时候我是要演索隆你知道吗
你是说海贼王的索隆
多隆啊、oh, 就是那个不是索隆多隆就是那个鹿鼎记、
okay.
周星驰鹿鼎记旁边、欸、对那个陈百强滔滔不绝连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完全跟原本的是反差的，
对，因为他那时候下的那个什么陈世美我还特别回去看
嗯
里面哦好严肃哦
是严肃展昭是一个
公孙先生
啊、公孙先生也 是个
其实大家都很严肃、啊、
大家都是严肃的角色，
对，然后你就还在那边啊，所以我要这么严肃，然后我其实因为你知道公孙先生他就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绿叶，就
是
以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这样、嗯、所以我就是在旁边就是啊那大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这样
是
没有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你就哦、啊、你就是要把那个声音再丢高一点哦、嗯，你就想想看周星驰那个电影这样
是，
然后我就后来就变那个样子。
我觉得老师现在这个角色就是把空掉的地方能量补起来，
对，只是补起来而已，
然后就是会让这个戏的气氛会变得很高，
就是只是气氛，回过头我们在讨论表演的话
是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这是发挥吗还是这个是以一个演员来讲是称职吗这样子，这个是有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会觉得为做这件事情而做吗？
我不会
，OK，
因为我必须要跳进跳出吧，
嗯，
就是说你跳进就是说你在这个角色，你跳出是说你必须要看哪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
哪些有什么比较弱的部分，你要赶快补上去，
等于你是控场场控、啊、
如果我们回归到本演员这件事情来看，嗯、那这样对吗？这样好吗？这是我自己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想的一件
醒思的一件事
醒思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除了我在这里面在这个项目上面有赚到钱之外我会不会有成长或者是说 我会不会有所得，这个得是这个经验的，因为演员是不停的经验累积嘛、
嗯、
就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同样一种导演工作或者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同一种那种剧种里面一直发挥吧，不可能，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我们要变成就是每一个剧种你必须都要变色龙，你
没错没错、
或者像老鼠般的这种去适应能力很强，你要去适应你要去适应你要去适应，好，那今天到了这个所谓的直播剧
嗯、
然后的时候你以一个演员来讲那你有做好，还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以一个一般人来讲你做的是称职的吗、
嗯、
这是我自己一直常常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后来我们还要直播带货，
对，这个点也是
这很新鲜
很新鲜很新的尝试，
就是一个很新的就是说我们要帮人家直播带货
嗯
OK， 然后我们也要很称职的在旁边就是
不管是画心啊或者是帮忙讲一些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他当然有些产品真的是蛮好的，
是是是
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身份给跳脱出来 OK， 就在这个跳进跳出跳进跳出这个过程当中
几乎没有衔接点、欸、
什么你的衔接点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说是在我不知道要应该是要维持我包大人的身份，
对对对，
还是应该我要跳回、啊、我现在是杨正正我在跟观众互动，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对 对, 對，
他没有一个断点是让你、哦、可以转换的，
哎、欸，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就是哇，这个也是也蛮难抓的。
你知道第二集的时候，我中间跑出去跟外面，
对对对对，
外面讲说你可以安静，可以小声一点。
嗯嗯嗯，
对。然后我甚至还跑到 前面就说，你知道我们的猫是没有画面的。
嗯，这其实也会有一点干扰啊，因为毕竟我们是一直要维持在那个戏剧的状态下，我们是没办法卡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会对我们来说会有一点干扰。
就是当然，你有些小疏失，
嗯，
观众一定可以谅解，
是
也可以体谅，因为你们在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氛围当中，你其实做什么事情或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其实观众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演对，是吧？观众不会知道啊。
对，观众不会知道。
对啊，
我们只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好。这是一个没有过的剧种，
嗯，
然后其实我一直不停在思考，其实我这段时间就是很少在看电影跟剧，原因是因为我都在看《封神无双》。
OK，
OK， 就是我都一直在不停的在看这种，或者是 Netflix 有一个什么爆笑悲剧王
啊，我知道那个很有趣，
超级屌的，
超屌的，
超级屌的，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得到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表演方式可以过得去，
嗯，
或者是我一直希望可以在这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这是我最近一直在纠结，或者是说一直在觉得我自己有时候过得去有时候过不去，这一个挣扎的部分。
嗯，
对，
其实像包大人这样的角色对我来说也算是比较新的，就是我通常演的角色就是绿叶嘛，
对，
然后我的角色通常会是比较我自己分的啦，
嗯哼，
比较被动，
嗯哼，
跟主动有两种嘛，
嗯哼，
被动就是终极来说好了，
嗯哼，
通常都会是宝三哥会是主动的那个，
对，
他讲了什么话我才去接什么话，
是的是的，
或者是像剑士可能世贤哥发了一个命令我去接他的话，
对，
像这样子的。
嗯，
那包青天是反过来，他是主动的，
对，
他是一个会比如说我下了一个命令，然后你们其他人去接下去做这样子，
嗯嗯嗯嗯，
这样子的就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少去演这样子比较主动的
角色。嗯，
这两次我可能都有一些跳过台词或者是
没关系，不重要，没有人知道。
对对，但是虽然说以戏上来说，戏剧上来说，剧情上来说不会影响太多，
嗯，
但是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直接跳过某些人的台词，然后我自己是会有一点愧疚啊，就是会觉得哎、欸、啊，那边刚刚是不是应该让你接或者什么的，我好像就是直接跳过，但我其实当下脑袋不会思考太多，我只是想着让剧情
顺利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对，
在不偏差太多的部分我的台词就是那样那样那样、啊、因为比较难的是就是我台词比较文言文嘛，然后大家都是，那我去记的时候，以前比较偷懒的时候，会去记、欸、前面那个人讲什么话，我去讲，我才讲什么话，但现在没有，我前面没有人讲话了，
对对对对，
变成我要先讲什么话，人家去讲什么话，
没有人带着你了，
对 对， 對，没有人带着，
现在你要带着大家，
我要独立，就是对我来说，哦哇，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小出彩这样。
我现在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极端的想法，
嗯，
是不是我们只是要，我们只是要在意。你每次在说台词或在表演的时候只要让它够好笑就好了，那这个会不会就是变成一种很传统媒体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每一段每一段看每个人的表现就好了，还是说我们要让整个东西开始和谐，整个剧是和谐的这件事情，这样。因为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直播、或者是看封神无双或者看小时候连环炮，
是
中国电视史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演这个剧种，其实就是有点临摹，每次我演起来都很胡闹这样子、对。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有时候会捶墙，或者是捶墙的部分是在于，就是说我还能怎么做？我今天并不会在，比如在这剧组，我们当然都希望每个演员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我们就像比如说，大家都叫我老师，但是其实我并不希望，就是说，哎，你们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来问我。其实没有，我只希望就是说，可以大家在这边来这边演这个戏，可以开开心心的把我们的这个任务执行完，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得到一个欢乐的一个氛围就结束。
但我自己还是会希望会让一些观众，就是我们除了从中得到一些快乐之外，
对，
可能也要被一些观众看见。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就是吸引到一些新的群众。
没有，这也是另，就是这也是类似的问题。
嗯，
对，就是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发挥才是好的？ 哦，就可以可以难怪你刚刚说的东西，
是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砰就起来了这样子。我觉得我到现在也很纠结，
嗯，
而且其实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讨论这个，在这个节目，其实我 就很想要认真讨论这件事情，
嗯，
因为没有人可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你懂吗？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帅哥讨论，他就是跟你讲说我们就是开一直开，然后变开封府了，对，但就是说演员的这个在这上面的我们要怎么做工，或者说如果我们要如何让大家在丢接球的时候更顺畅，然后可以让这整个戏可以更好，而不是说哎，我们今天有个老师去教你们，不是，不是，不需要这个样子。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有点像我之前做 podcast 的感觉。
怎么了？
就希望他被看见做好，
嗯哼，
而不是只是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把它做完。
这个很难啦，我觉得真的很难，做 podcast 现在九成以上一定都是先你觉得自己先过得去，因为
当然当然
你自己过得去才可以端得出来嘛，
当然当然，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有一个摸索的历程嘛，
是
就是这个历程就是说要怎么做啊，我们今天要尝试这个主题，
是
像比如说我迷失过，
嗯，
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是真的有迷失过，我跟 Deep 哥讲到演员日常已经讲到就是已经我们坐在那个麦克风面前说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连便当都讲了，
嗯，
放饭有一集我们在讲放饭，我们都讲了，我们到底还在讲什么，就变成越来越狭隘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老花妈猫，他是一个他本来是个广告 casting， 但他有通灵的能力，
哦，
所以我们在做鬼月特辑，
cool，
然后鬼月特辑就冲起来，冲起来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们要变成个灵异节目吗
直接转型吗？
那我就真的做了一段时间的灵异节目，你知道吗？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做了一段时间，
就是还在摸索应该要怎么做。
对对对对对，我还找了一个制片的朋友，
嗯，
老古，我们来讲历史，来讲这个是符咒，你懂吗？就是这个历程。但是你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哎，我要怎么迷失的部分，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听众才会听，还是说听众才会去买单？然后你就会被那个数据，
被数据绑架吗？
对，绑架，然后就带着跑，或者说啊，他们今天要讲什么才会比较有人听，那我们就跟着去弄。
这真的没有一定，欸，有时候你去看别人去，比如说别人做了某一个主题，然后很重，可是你去做的时候，好像
还好，
好像还好，
对啊，
就是天时地利，那真的很难讲。
所以我就觉得好难，
很难。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们比如说我真的我自己讲，我有些节目我在剪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
完蛋了，这集
应该不要上了，真的不要上了。
会吗？
好惨啊，惨透了！确定吗？上的时候，
效果特别好，
就有很多人分享。
哎，
你懂吗？就你，我就后来我发现，就很多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端出去，你才会知道人家喜欢什么，然后在你再做，慢慢的再做一些修正。
这个就像我那个时候做 podcast 一样，故事食堂，它就是每到故事
哦，你现在工商了是不是？
它还在吗？频道还在，我没有把它下架。
OK，
就是还是可以去听啊，
可以听，可以听。對對對，故事食堂，
它就是每一道故事都像一道菜一样，我们就像是深夜食堂，你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无菜单料理，
嗯哼，
然后每一道菜就是一个故事，你可以去品尝不同的味道，每个故事每个人吃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对。那到时候当时我们也是故事讲到这没故事在讲，
嗯哼哼，
对对对，
这个不是针对谁哦，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有两个人然后是固定的话，一定会碰到这个状况。
嗯，就是对啊，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可能还是会想继续尝试看看吧，但是就是
你说故事食堂吗？还是 podcast 还是什么
podcast 啊？但虽然故事食堂这个 idea 是我觉得
是有趣的，
有趣的，
嗯，也是好的，嗯，
是好的，
对对对对对，
但就是他暂时就是先这样子，
嗯，没关系啊，对啊每天有几千台都是这样子
OK 真的吗？
真的，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做 Podcast，
很多人在做，然后很多人死去这样子，那没有关系啊，对啊，因为我现在后来我停了差不多一年嘛，我再回来做的原因是，
哦，真的，哦，
因为我第一个是我去年真的很忙
OK，
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的状态
分享会觉得我好像在敷衍人，然后到了今年我又觉得要做也是很就是今年比较闲嘛，
嗯，
今年比较闲的时候本来有尝试想说要做，但是后来那时候就觉得我过得不好，
嗯，
我不想要让人家一直都觉得就是，哦，我听你的节目都一直在听你不好的样子，
会变成录出来的东西负能量太重，
对，就是说现在生活已经够苦，我还听你很苦，何必呢？
Okay，
对，我也不想要就是一直都在传递这样的事情，这样子我可以分享，但是分享 辛酸史，但是 不是我丢垃圾给你们，
懂我懂，
对对对对，
观众没有
义务，
有义务当你的垃圾桶，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好，那我们还是可以会遇到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或者是会碰到什么谁的故事可以拿来分享，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好吧，那我就刚好有个契机，也是一个广告开始，就说我也想来录，你赶快开，我就哦好，那我们就来录吧，所以我就还是就持续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节目反而就是比较平稳，就是说我现在比较在意，就是说你觉得我们这样聊舒不舒服，OK， 或者是说你我们这样聊不一定要彼此获得，而是更可是可也许可以释放些什么，你说我的收听率，我收听率就从古至今都差不多这个样子，
稳稳的这样子
就还好这样子，有时候开始租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该有一些糖果爸爸啦，或者该有一些干爹啊什么之类，
欢迎大家来赞助，
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录下去，对对对，就是我其实真的刚才做了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做 Podcast， 我真的很喜欢 Podcast，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着了魔，第一年真的着了魔，因为我那时候一个礼拜两集，
一个礼拜两集量很大、欸、
量很大，我那时候最高纪录一个礼拜有三天都在录音，
你这样一集是多长？
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以内。
哇，那你的量真的蛮大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我一个人，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没有办法剪接，后来有可以剪接了。而且我那时候是跟人家借专业录音室，
哇，
来，但不是租，因为那时候疫情大家都没事干，所以我就跟人家就个空着，
空着让你用。
对，后来就是疫情慢慢舒缓，他们开始忙了。那我就开始自己跑单帮，
是。
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已经就是失心疯，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开一个公司，我要去弄个工作室。
哇，想搞大了，
想要搞大，但是后来发现我根本还没有到搞大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Okay.
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开始接到业配，有个稳定的业配进来，我才可以搞大这件事情。但还没有，我还是很喜欢，我真的很爱做 podcast， 而且我也是在这个做了 podcast 之后，我觉得我获得很多了，比如说，比如说来宾。
是
来宾给我的故事，或者是有些人给我的回馈，或者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情绪也开始不同了、我其实刚开始在录的时候，第一集可能到第十集的时候我自己还在一个负面的当中，接下来就是你不时要警惕自己、或者是你的生命历程当然会有些不一样的时候，
是
Podcast 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有一些成长的，
而且你可能会接收到不同来宾的各种不同的能量，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当然也有很惨的啦，
也有很惨的，
对，我是真的很想要讲出人名，但是可是现在人家蛮红的啦、
OK OK
那你今天要推荐什么电影
啊、我最近因为比较少看电影、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蛮有趣的影集，
什么
叫做罪暴特工队
啊、哦、罪暴特工队，
它是在 Netflix 上面 上架的，
对，最近的、
最近的，然后它是一个，因为我一刚开始我其实觉得它蛮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什么B 级的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不知道谁拍的，因为演员都是比较
没有看过，
没有那么有名的。
对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这应该、应该不会好看。然后我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摆着，然后它就是会自动播放一些预告或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天龙特工队的团队制作的。当时天龙特工队就是虽然我是看比较新版的，有布莱德利库珀的那一个版本的，
哦，对对对对对，
有连恩尼逊的，
你知道那个超可惜的，因为。他本来是要拍系列，因为他是影集，
对，他是影集改编的，
就那一集的票房不好，
对，
可是那一集我是去戏院看，而且我是二刷，
我觉得很好看，
超好看，
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动作喜剧，就他很轻松，然后他有一些梗啊或者是一些节奏都是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而且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功用， 对, 對，
我最喜欢的是他们五个人团队，然后每一个角色他除了功用以外，他的个性然后跟讲话方式都不一样，
都很鲜明，
很鲜明，但是他们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火花很有趣，然后罪暴特工队他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模式，他们就是一群很屌超强，他们每个人有空军亚裔空军，然后有女童狙击手然后男童黑人，然后他撞到一个高壮然后很力量超大，然后一个白人 男主角很帅，他就是那种就是飘逸长发汤姆克鲁斯那种，然后一个女上司他们的 leader、他们是一个超强的团队，把一个核弹 要去解决它、出任务，这样子就是出完第一个任务之后他们就去庆祝，
对，
然后就是放飞自我，因为他们 哇，整个放飞，那个，因为他这一部是 R18 等级的，
是，
所以是里面就是所有场面啊，或是一些很限制级的东西，嗯，然后就是乱玩这样，哇，吸毒啊，喝酒干嘛的，嗯，然后哇噼啪，然后把大家搞嗨这样，嗯，后来才发现任务还没结束，完蛋了，所以他们用这样的状态。有人已经吸嗨了，然后有的已经发掉了，嗯，然后有的已经就醉到不行的那一种，嗯，总共八集，没有一集是冷场的，
真的，哦，
他们从饭店一路要到目的地的过程，它是有点像公路电影一样，嗯，就是过程是一直往下去的，嗯，然后因为他必须要在早上9点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嗯，然后他们可能在凌晨12点、12:1的时候就已经挂掉了，嗯，就是该醉的醉，该嗨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过程，然后中间发生太多，很像最后大丈夫，嗯哼哼哼，哇，然后就是整个很发，然后哇很嗨很呛，我真的好喜欢，而且你看的过程你不会有任何压力，
好，
然后很轻松，嗯，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再讲的是剧名是
《醉爆特工队》，
《醉爆特工队》嗯。谢谢杨正正推荐。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我们今天节目，请记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如果你想要留言的话，可以到 First Story 留言给我，那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罗凯腾恰吉老罗的这边的粉丝专页可以留言，然后也可以到杨正正的粉丝专页。
没错，可以搜寻杨正正 YANGZHEN， 无论是粉丝专页或者是 IG。YouTube 频道跟 TikTok 都可以搜寻杨正正，嗯，YANGZHEN 都可以找得到我，请支持起来。
对，我会把杨正正的任何的联络方式，包括他的手机，就会放在我的下面的连结。
公司啊，公司电话，公司电话。
如果或者是你想要再听杨正正，你最近杨正正他分享的故事非常有趣，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就尽快再找杨正正过来上节目。
没问题，
感谢各位听众。那今天恰吉老罗演员市场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Bye.